今天反正很高兴，
高兴
大家
师兄师弟们都聊坐在一起。
嗯，
关于讲这个阴阳奇门的原理。
其实阴阳奇门的原理呢，
你推
呢
就是一个
对
禅
的认
识。
大家如果
对
禅的构造熟悉，和它的
运动
原理
熟悉，
那么呢，
我们对
它
的
预测
呢，
应该是
没有问题。
首先
大家
怎么样来认识这个
阴阳奇门
的
构造？
阴阳奇门的
构造
呢，
有
这样
几个。
首先呢，有
大家
眼
睛看得到的，
就
起
出来的。
其次呢，有眼睛看得到的。
还有呢，
就是通过盘，
你怎么样来演绎？
那么从我们
刚刚
开始这个
阴阳奇门
这个
预测。
其实我们最开始的，
那就是
问话，或者自己要
预测人家
那种心意动。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混沌之气。
因为
带的人。
哎呀，还是把
那个
关掉吧。
太影响声音了。
现在好了吗？
好的。
好，那就开始了。否则那个回音呢，也影响我。
想你怎么又上去了？什么事？
希望大家不要录音啊。
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吧。
就首先我们学这个阴阳奇门，你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这个阴阳奇门从构造上和原理上以及运用上面，你是去怎样去认识它。
首先呢，阴阳奇门呢它有几个结构，这几个结构呢，有的呢就是你眼睛能看到，有的呢其实已经听得到，但是你呢一般的呢不去注意它，不去感觉它。
就按脉传播员是谁呀？按脉传播员
麻烦了。
不是人，那么把他不要，你话筒不要给他呀，你人就把你放在你那里，110放在你那里，把麦关掉，是自动的。
好了，我
也
不
管
他
了。还是有回音，听到吗？对呀，他不是自动的，是你给他了吧，还是怎么样？
那接着开始吧。
那么咱们先讲这个阴阳奇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构造。
整个的一个构造呢，其实呢就是从我们的问话开始，或者是预测师要预测其他人或者自己，或者是怎么样的，有一个意念的心动。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讲了一个气的运动，本质的就是一个气的运动，那么产生一个混沌之气。这个呢就是问话部分，也是我们鹰盘奇门的构造当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那么我们呢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问话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整个的问话和心动啊，就是你的自己心意相动，就是你自己想问的预测师。其实呢这个问话和你的心意啊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你接下来的奇门盘，整个的奇门盘都是为着这个问话和心意来服务的，对吧？那首先就是你问完话了以后，这个呢就是一个无极。我们呢要把整个事情的发展秩序要看作是一种气的运动。那么预测师坐进来，坐到你的预测室里面，或者电话网络给你打电话，就是跟你说话，我要预测。那这一种呢就是阴阳交接之气，就是然后呢通过活动整合成为一种就是精气，就是先天之精，精气。那精气呢就是混沌之气，那么我们整个下面的盘就是为这个混沌之气，要解开这混沌之气里面整个的谜。你的心意动也是这样的。那么然后呢有了这个先天之精的精气呢，就是混沌之气呢，然后呢就通过阴阳上升，浊阴下降，就是从一个无极状态升为一个太极。太极呢就是我们的娘干，太极升两仪，又升成了月干和日干。两仪升四象，那么就是日月时刻，月日时刻。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年月日时刻的这个柱不能看作是哪一个东西的代表，不能看作是哪一个人的位置，在我们的理念当中绝对不要具有这种想法。因为它年月日时说什么也是，说什么也不是。那这句话你怎么样来理解呢？也就是说，因为奇门它是一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呢包括这四柱和五柱，那么它你要怎么样来看它呢？你就要把它看作是一个事情发展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咱们起居念的口诀，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胜八卦，八卦就是这个盘。为什么人家说现在就是好多的新闻，哎呦，这是那些是八卦新闻，八卦中的天地，那里面的网络就是整个的宇宙的关系，社会关系也好，人际关系也好，对吧？你的六亲关系也好，方方面面全部包括，不仅仅是东西，还有关系。八卦定乾坤，什么意思呢？用阴阳的理论来解释这整个的一个过程，来确定它的乾坤，理清它的来龙去脉，用语言去翻译出 求客人所要知道的那段事。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咱们的鹰盘奇门，你通过问话，然后通过年月日时这样一个事情发展的一个过程落下的一个盘，你所看到的一个盘是你整要知道的整个事情的一个平面图，某个阶段的平面图，也就是说一刹那的抓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解局的这个任务呢，其实你想象一下吧，其实就是我们把里面的符号，把里面的关系，通过用阴阳的手段来把它怎么样，从一张照片开始演绎到一个录像，往前翻，往后翻，往左翻，往右翻，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那么也就是说把它变成什么，一个会动的录像。那么整个这样的居局我们是怎么样来演绎的呢？那么我们手里的工具其实是阴阳，也就是说用阴阳在这个阴盘的模具里面，把你要所测的内容，比如说婚姻啊、官司啊，把你所测的内容把它运动起来。那么我们要搞清楚这些东西，我们首先就是要搞清楚它里面的各个零部件的构造。前面我们讲了一个总体的阴盘的它的组成部分和它基本的理念，基本的理念就是阴阳。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它的一个一个部件接着讲。首先呢，第一个，我们学阴盘奇门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什么叫世界观？世界观就是对一件事或者是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持有正确的那种认识观点。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所以世界观很重要，方法论很重要。你如果根本的观点发生错误，那么从头开始你就错了，这样呢你就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预测结果。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正确的预测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那么这个世界观呢，跟我们每个就是玄学的每一个就是分类啊，它的总体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古代的先人传下来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有气的概念，第二个要有形和精气的概念，第三个要有神的概念。其实呢，这个组成呢，形和精气呢，它是一个分类，它只不过是在质地上面的不同。精其实介于什么气和形之间，它是一个中间物，可以这么理解。那么理清楚这三者的关系，还有怎么样来运用这三者的思想，是我们学阴盘奇门的世界观。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个气的概念。气的概念呢，它不是唯心的，它是唯物的观点。古人认为呢，
宇宙的一切啊，它都是由气来组成的。在庄子之北游中就明确指出，通天下者一气耳，就什么意思呢？宇宙的大大小小，你眼睛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全部是由气组成的。实际上这个理论应该说被现代的科技也所证实。现代的科技认为物质呢，它是由原子来组成的，或者说是离子，或者说是分子，其实跟我们古人的气的概念呢是一样的。那么气的概念呢，它就是什么？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你再大的一座山，它有一座山的山人在出气；你再小的一个，就是比如说细菌啊、菌类啊，它也有这种气的活动。气的认识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重视，因为这是呢古代先人对于宇宙认识的最原始也是最根本的哲理的看法。因为它揭示了事物怎么自然形成的那种根本原理，它能够揭示什么事物的形成、发展、结束的整个过程。气呢，我们有的能够感受到，有的不能感受到。那么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什么？大风、龙卷风，大家这个很能体会哦，这是一个气的运动。其实那么小的东西呢，可能大家不会，可能理解上面有点难度。那么这就是一种看法，为什么风水对人类有作用？其实这个风水啊，就是让人感受到一场的，就是气场的一种气的活动。它和人体的气场的活动发生了一种作用，相互的作用，所以人能感受到。人感受到它就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呢？吉凶、喜乐。气啊，它无就是无论什么地方都存在，它无时无刻存在。就拿我们的人体来说，人体的脏腑功能它就是一个气的运动。其实人类社会的网络，社会就是人际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也是一种场，也是一种气的网络，也是一种气的运动。还有人体生命它本身就有气，什么气啊？是精气，也就是说受父母精气形成胚胎。没有气就没有宇宙，你如果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气，不用气的理念、气的概念去理解这个宇宙、理解这个世界，来解释这个世界、来解释这个宇宙，乃至咱们的鹰盘奇门，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学这个。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宇宙啊，而这个鹰盘呢、啊，你看到的字它是形，知道吗？也就这个
悲气的概念很重要。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气的概念呢，还不够。你承认这样事物，你还得了解它，了解这样事物。那么对气的概念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气呢，它是运动的，它的运动呢，就是宇宙的运动和宇宙的变化，它的运动变化就是宇宙的运动和变化。怎么说呢？咱们比如说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就是一个气的运动的变化。夏天是热气，春天是暖气，甚至一种风的激烈运动，那就是比较激烈啊，那就是一种气的运动。冬天是寒气，那么通过它这种气的运动变化呢，我们什么，它的宇宙就要发生变化，它的自然环境就要发生变化。夏天炎热，冬天呢寒冷，那么这种变化呢，我们人呢也随之要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要变化。那么我们夏天要穿的单薄一点，冬天呢要穿的厚一点，其实这个是气和形和神上面的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体现的。所以气是运动的，气是变化的，通过气咱们可以看宇宙。那么通过气可以来了解宇宙，解释宇宙。那么一样的，我们通过看这个盘子上面的字形，可以了解它的气的运动，可以了解预测的这样一个过程和结果，把它翻译出来。咱们盘里面比如说浮云局，浮云局呢，它的气的运动呢就是相对阴直，反宁呢，它的气的运动呢就是反反复复。除了有这个气的运动变化，就是宇宙的运动变化这个概念以外呢，还要